现的这些东西啊，哎呀，都是那些幻想家那些画画的人可能想得出来，我们不必去想，但是我们知道要杀三分之一，很多人要被他们杀，这个杀三分之一我们是要注意的。那个时候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马呢杀人三分之一，它的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它喷火，尾巴有毒，像蛇啊，是活的啊。那么这个我们懂了就可以了，不必再去想太多了。说这些要杀人，因为杜利维先生崔浩这个灭命的使者四个在布拉塔河捆绑的释放出来，就让他们杀人，这个我们懂了。那么下边我们要注意底下那个要懂的，就是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会在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要看的。那么这些被杀的人是什么人？有三分之一被杀，那三分之二干什么？还在那里拜偶像，还在那里拜鬼魔，所以将来魔鬼教一定非常盛行，这个邪灵的教一定是盛行，拜鬼魔啊，所以现在的魔鬼教还有拜偶像。偶像这里就说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有人为偶像做了一个诗啊，做了一个描写，说一口不言，二目无视，三餐不饱，四肢不动，五官不灵，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足无用啊，有人这么写。那就是说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走，什么做的呢？金的银的铜的木头的石头的，弟兄姊妹，这些都叫偶像，凡是拿这个雕刻来拜的都叫偶像。还有呢，不拜偶像拜鬼魔，又不悔改他们那些，我们还看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在大灾难中的人，他们做什么坏事儿，他们做哪些事儿，这我们要看一看。他们做什么呢？凶杀，在末后的时代，这个凶杀特别厉害。现在你看暴力，动不动就动刀，动不动就杀人啊，这个是。还有邪俗，还有许多邪俗啊，还有呢淫乱，像男和男性可耻的事，女和女性可耻的事，其他的淫乱就是当街了，就是表演了。我们现在看电视已经堕落到这样啊，这个性的节目是越来越多，人可以公开表演这些东西，淫乱，还有偷窃啊，大家抢夺偷窃不在乎，不在乎了。以前拿人家东西还有良心不安，是小偷啊，现在没有公开的偷窃，所以这呢就是后来在这个光景里神行这种审判啊，这些人不悔改，他们还是什么行为？这和我们要看，我们要从警惕这些事情。所以神的震怒临到那不谦不义的人身上，神震怒了。我们查到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三十五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三十五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只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那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家业。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们现在继续到启示录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又把我们的眼睛带回到天上。因为约翰他现在是站的位置是天上，那么比如第八章是地上，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这都是地上。比如海啊，海中啊，比如江河，比如日月星辰，这都还是指着我们这个地上，所以这些事儿都发生在地上。第七章的后半段是天上，第七章的前半段是地上，第八章又是地上。那么第九章呢，这儿又出了一个地底下无底坑，无底坑是地底下，所以我们看这个画面有天上有地上有地底下，无底坑是地底下啊，那么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地上啊，现在第十章呢，这又是天上，这是天上的异象。那么天上的异象里啊，这里又看见另有一位大绿的天使，所有掌管啊这个七号七碗啊这些个吹号的到碗的这些天使做的天使。那么在伯拉塔河半边捆着的四位天使呢，这又是一种天使，是做光明的天使。天使有离开本位的天使，所以在天上的使者中我们也得有一个认识，这是我们查考全本圣经的时候应当对天使有个认识。比如说这个天使啊，按照圣经说都是服役的灵，是差役。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这就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就是有天使了。所以在圣经里说天使都是天上的使者。我们看第一章啊，第一章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天上有天使，神使唤的人，神差遣的人都叫做天使。当然他们，我说人是以位格来说，他们都是一种灵啊，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啊，这我们就懂了。可是神使用的天使呢，又有其他的说法。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所以神可以使唤风使唤火 啊，所以风与火也是神的使者。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天使有很多的讲究，比如天使里边这个属灵的东西里头有撒拉夫，有基洛伯，有这个四活物，这都是天使之类的。所以我们对于天上的这个使者啊，我们应当有个认识。那么另外有一批天使呢，就叫离开本位的天使，那是背叛了神的。大概这种呢，按照圣经说，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跟着撒旦。撒旦本来是一个天使长，那么他就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的背叛神。这个背叛神的呢，就是天使长啊，他本来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么到了启示录，我们一定把这个天使的事儿也弄清楚一点。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们再看第这里说到这个大龙啊，我们觉得的就是撒旦了，就是魔鬼了啊，就是迷惑普天下的了。那么他是与神作对的，他叫撒旦，撒旦就是对头，与神作对的。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我们注意第四节，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这个我们知道，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结果我们懂了，这个大龙就是那个撒旦啊。那么他拖拉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啊，天上的天使有三分之一给他带坏了。所以我们再看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尔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这天上还有一场征战啊，这是天使打仗啊。米迦勒和龙，龙就是卢西佛，是七个天使长里原来最大的，譬如加百列啊，这个米迦勒，这都是圣经有名字的。另外还有啊，天使长根据这个以挪转，以挪是外境，说到天使长有七位啊，七个天使长。那么最大的呢，就是这个为首的，就是啊这个撒旦啊，就是卢西佛啊，他是天使长中最大的一个啊，七个里头的一个头啊。所以在圣经里描写米迦勒跟他啊争论的时候，不敢责备他，不敢用太厉害的话责备他，所以在圣经里有这样的描写啊。我们读第我们读犹大书，这里又有一个记载，这都是讲天界里边的属天的事情，这是天使那一边的。我们读第犹大书没有第几章了，第六节，我们读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他们被捆绑，比如说伯拉大河边上有四个神放出他们来，让他们去杀人了啊，因为他们本来是坏天使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所以这个天使长啊， 米迦勒跟这个卢西佛争吵的时候，这个堕落的天使长也不敢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所以天使啊，当初天使都是好的。那么后来就有一个遮掩约柜的基洛佛，在神面前最接近的遮掩约柜。那么所以这个遮掩约柜的基洛佛，他原来的位置是什么？是天上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啊，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由神把世界造好了，把宇宙万有造好了，就交给他管，所以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佛，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他是那个异音明亮之星，就是卢西佛。那么他是米迦勒他们这七位天使长里头一个最大的，这就是天上的这些个光景。那么后来这个天使长的头就带着一批天使，空中掌权的首领就堕落，堕落以后就变成与神作对。他们堕落的原因呢，就是骄傲，想要篡位，想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个我们看在以赛亚的十四章有描写，以赛亚十四章这里就描写这个天使长的堕落啊。我们大概的读一下，让这些故事能够让我们清楚。第十四章第十二节，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基础，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好啊，他这个要篡位了啊，他就非常的骄傲啊。所以撒旦最大的就是撒谎骄傲。我们看耶稣批评他，耶稣讲他啊是怎么回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就说到魔鬼的事情。这个我们要一点一点，因为圣经的记载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是慢慢的对起来，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读第八章第四十二节说，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魔鬼那是撒旦啊，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所以魔鬼是撒谎，是有私欲的。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啊，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一切说谎的根源呢啊，都是在这个撒旦那儿来的。撒旦什么呢？撒旦是骄傲啊，撒旦是杀人，撒旦是撒谎，不行真理啊。所以撒旦呢，他就是要与神同等，那么他就带着天上的使者三分之一背叛神。那么这就是我们从全本圣经里看这个撒旦的来源。他原来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佛啊，他原来是好的，后来他就堕落。那么另外有一批天使没有跟着他堕落的，有三分之二，这些使者呢都是好的。所以在启示录里头有好几批。那么但是另外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这就不同，这是在这些天使里，也是指着耶稣说的。耶稣他在荣耀里啊，他也有一个地位，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使者。所以希伯来书第 三章第一节说，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三章一节，所以耶稣基督也被称为使者啊，他就是神的使者。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耶稣他是神的使者。我们知道在旧约里他常常用使者的身份出现，譬如亚伯拉罕啊，在旷野迎接客人，接待客人，接待了三个，其中一个就是指着神啊道成肉身以前显现的那一个身位，是以使者接待三位天使，其实三位天使其中一位就是人子，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前，就像亚伯拉罕显现。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在旧约里，主耶稣也用使者的身份显现。那么在圣经里还称耶稣为什么？为神的仆人，他被差遣，因为被差遣就是仆人。所以以赛亚我们读第52章，耶稣是神的仆人，他道成肉身，他还是神的仆人啊。第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你看这一段完全讲的是耶稣，但是说什么呢？是我的仆人。所以主耶稣他有仆人的这个形象，所以耶稣是虽然与神同等，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使者，他奉差遣。所以在圣经里，这位子啊，从父里出来，他有很多的任务，他有很多的身份。比如说他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有很多的名字。他是基督啊，他是神的能力，他是神的智慧，他是神怀里的独生子，他是太初的道，哎呀，有很多很多的名字。那么这都是指着耶稣，所以这个天使呢也是指着耶稣，这位大力的天使。在启示录里面，他除了以大卫的根，犹大支派的狮子，譬如第一章大祭司的身份啊，那么他也以什么呢？以这个天使的态度出现啊，他是羔羊，他坐在宝座上啊。那么可是呢，他常常以天使的身份出现。在第7章，他拿着神的印，要印以色列人，这个是以天使的身份出现。第8章，他以天使的身份拿着馨香炉，把这个圣徒的祷告都带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祷告都要透过耶稣，大家都记得祷告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就是因为他是我们大祭司，是那一位拿着金香炉的天使，他要把我们的祷告集中起来奉献到神面前。那么到了第10章，他又以天使的这个姿态出现啊，但是什么样子呢？哦，这个最厉害了，这个把他的身位荣耀的光景描写出来。他你看从天降下了，推着云彩，不是驾着云彩，是推着云彩，云彩围绕他，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这个我想在马太福音17章，耶稣在那个催眠灵显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脸面像日头，那个已经有那个影像，两脚像火柱，哇，两条脚像火柱一样，他的行动就是审判，他手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踏脚之地，你看看他这个多么啊，海与地都在他脚掌之下啊，全地伏在他的脚下，好像狮子吼叫，这个不用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 他想是口叫啊，好叫完了就七雷发声啊，接着就雷声隆隆啊。那么雷声里头还有意思，他的声音出来，然后就好像后边跟着七雷发声。那么这个大地的天使是谁？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耶稣，耶稣基督荣耀的意象。所以在启示录啊，我们能看见主耶稣有各种的身位出现。比如第一章他是人主，我们大家看见第一章还记得吧？第一章他身穿这个啊，我们看这个地方啊，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因为耶稣曾经死过又活了，他是成为人的样子，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突破。这里描写基督的七荣耀，后来这七个荣耀呢，就在七封信里一封一封的来显出来。这是基督的七荣耀，他是人子，他身穿长衣，他胸间束着金带，他是大祭司，他在灯台中间行走，这是主耶稣的显现啊。那么到了这个第四章呢，他坐在宝座上啊，一位坐在宝座上，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位长老。这里描写这个宝座上坐着。那么到了第五章说宝座坐什么呢？宝座是羔羊，是耶稣啊，是大卫的根，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羔羊啊。所以你看祭司啊，坐宝座的神啊，他因为第一第三章后边就说，因为他得了圣，与他父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第四章这个在天上的意象里就显出耶稣在那里坐宝座。那么第五章呢，他接其印，他是被杀的羔羊，结果他坐在宝座上啊，所有的都要向他这个歌颂赞美，一切受造之物就是他得了荣耀，得了圣，坐在宝座上。那么第六章就看羔羊揭开其印，那四活物呢就传达消息啊。到了第七章呢，他就是用这个印来印以色列人。到了第七章下边呢，就是他坐在宝座上，用他啊来覆庇这些，用帐幕覆庇这些他接到荣耀里的人。所以这样一幕一幕的让我们看啊，这就是羔羊啊。那么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第八章羔羊接第七印的时候，天上荆棘也有二颗，然后底下就吹号了啊，地狱就发生事情了。第九章这个无底坑里又上来东西了，蝗虫啊，这些害人五个月。那么到了第六章后半段，四个使者，伯拉塔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出来杀人。那么到了第十章了呢，这一位大力的天使，就是掌管天地万有、脚踏海地的这位，向天举起右手来，就说不再有时日了，他宣告了。那么第七个天使就吹号，然后说神的奥秘就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这整个的画面啊，这荣耀的基督在荣耀里宣告。我们大家还记得一句话，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说明第十章这个时不再有时日了。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你看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一切所有的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啊，都在他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个就是不再有时日了，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奥秘就成全了，神的旨意就完了。所以这一个呢，就是神旨意的奥秘就整个的成全。那么这个整个的奥秘写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的小书卷啊，这个小书卷就是指着新约啊旧约，在神看是一个小书卷啊，都写在神的书上。我们接着再来查这个，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36节，启示录要道略解第36节，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0章。